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孙潇。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巴菲特传》，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51万字，我会用大约23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精髓，揭秘巴菲特到底是怎么从小企业家做成股神的，以及巴菲特能选出优秀公司进行投资的秘诀。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巴菲特到底是谁呢？他身上的标签有很多，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长、 CEO 和最大股东，在美国被誉为除了父亲之外最值得尊敬的男人，2008年全球首富，2015年的世界第三富豪，唯一一个通过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了解巴菲特呢，就不得不说一说他的公司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962年12月他的股价只有 7.5 美元，到了2017年3月份股票价格已经飙升了 N 倍。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你在1962年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3000美元的股票，那么54年以后这些股票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你很轻松的就实现了先赚他一个亿的小目标。你的投资啊，相当于总共经历了110个涨停板，跟着巴菲特就等于坐上了发家致富的火箭了。那关于巴菲特的故事，市面上其实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畅销书，比如说《聪明的投资者》、《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等等。而今天呢，我想给你说的这本书《巴菲特传》，作者是罗杰·罗文斯坦，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财经记者。和市面上常见的畅销书不一样，这本书呢不仅写得好看，而且把老爷子的成长与成功的故事写得很细致，对老爷子的投资理念概括的也是更加精准。你比如说有一次别人问他怎么看内幕消息，老爷子呢直接回复说，有了足够的内幕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一年内就可能破产。而当讨论到债券投资的时候，他又回复说，买了长期债券就相当于30年内把自己的钱贱卖了。那我们在这条音频里也会为你解读巴菲特更多的投资理念。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的讲述书里面的内容。这本书主要分三个阶段讲述了巴菲特的成长史。第一阶段，巴菲特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企业家，大学毕业以后他完成了从0到9800美元的财富积累，甚至比全职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都要高得多。巴菲特这个万元户呢，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小富翁了。第二阶段，巴菲特从小企业家转型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家，中年的巴菲特完成了从9800美元到2500万美元的财富积累，在入主伯克希尔哈撒韦之前就已经从万元户成功跨进了千万富翁的行列。第三个阶段就是奠定自己股神的地位的阶段，从1969年到现在，巴菲特实现了从2500万美元到将近2000亿美元市值的企业的财富增长，至今还统领着自己的公司稳步前行。下面呢，我们分三个阶段开始讲述。巴菲特成长的第一个阶段，他的野心很大，12岁的时候就发誓要在30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说如果成不了百万富翁，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楼上跳下去。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巴菲特小小年纪是怎么赚钱的。他6岁的时候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卖可乐，小学的时候呢会把别人打飞的高尔夫球捡回来出售。13岁的时候，巴菲特开始送报纸，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这些都送，一直送到高中毕业，总共送了60万份报纸，赚了5000多美金。14岁的时候，靠自己赚的钱，巴菲特买了一个小农场，当上了小地主。高中的时候呢，和朋友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做游戏机业务。高中毕业，不满19岁的巴菲特已经有13年的能赚到钱的经商经验了。那么小时候的巴菲特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咱们就用送报这个事情为例。那你可能会想了，那不就是送个报纸吗？能有什么花样？但是呢，13岁的巴菲特还真就把送报纸做成了小规模的生意。首先送报呢，巴菲特也是讲究策略的，他懂得对冲，他既送华盛顿邮报也送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因为这两家呢是竞争对手，覆盖区域也基本相同，不管用户取消了哪一家的订阅而换成了另外一家的报纸，他都不受影响。其次呢，巴菲特送报纸啊也有一套自己的作业流程，他呢专门设计了送报路线，明显提升了效率。他送一栋楼的报纸比普通的送报人时间要少很多。第三个，巴菲特呢还懂得规避风险，因为公寓里嘛总会有人搬走的，那巴菲特呢就和当时主管电梯的女服务员达成了个交易，女服务员呢可以得到免费的报纸，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一旦有人搬走，他们就立马要向巴菲特提供情报。好了，那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巴菲特成长的第一阶段，并且总结了少年巴菲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那说完了这个呢，咱们接下来来说巴菲特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巴菲特从万元户变成了千万富翁。那他到底如何赚到2500万美金的呢？这个和他的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当时啊， 巴菲特分析了一下自己的财富状况，说你就3万美元的初始本金，还想搞资产配置，买他8到10只的股票，这不搞笑吗？那与其分散投资，把有限的资金购买10几只甚至几十只、几百只股票，那不如把资金集中投资在1-2只潜力巨大的股票上，来一个本垒打呢？这里插一句，本垒打呢是棒球中的术语，形容一棒得分的振奋人心的击球。俗话说啊，就是一打一个准。那话说回来了，只要仔细的做好财务分析、公司调研和行业研究，就可以主动的择时出击。那你不需要像比赛一样有时间的限制，在美国股市这么多股票里面，你可以静静的挑，等待那只股票本垒打的到来。所以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坚决反传统的，他把整个合伙人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放在了他认为的股票本垒打的公司上面，比如说美国运通、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的2-3只股票。那之所以选择投资美国运通呢，就是因为当年美国运通啊，由于内部管理和运营失误，让公司呢遭遇了巨幅的亏损，几乎陷入了资不抵债的深渊。而巴菲特呢，从身边的各个牛排屋里面看到的现实却是，很多顾客和商家依旧是在使用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服务。在经过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以后啊，巴菲特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美国运通并没有衰败；第二个，美国运通依然是世界上畅行无阻的品牌之一。不过呢，美国运通呢也并不属于传统的价值投资者寻找的那种有安全边际的低估值公司。那所谓的有安全边际的公司啊，就是公司当前的股票价格明显低于公司的实际价值，这样的公司呢就值得投资。巴菲特认为，美国运通呢虽然说没有足够的安全边际，但是它有强大的品牌资产，有超高的客户忠诚度，这样就使得美国运通啊其实拥有了强大的商业壁垒。股市投资还是要找到公司的真正价值。所以呢，从1964年到1966年，巴菲特一共买入了美国运通将近1300万美元的股票。而到了1967年，这笔投资的价值呢上涨到了2800万美元，卖出以后总计实现了2到3倍的收益。那这个案例呢给了巴菲特很大的信心。巴菲特自信啊，自己费了很大力气找到的那几只满意的股票是足够带来相应的收益的。他对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就只知道践行投资多元化的铁律，动不动就买入几百只不同股票的这个做法完全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根本就不靠谱，投资多元化不过是用来忽悠客户的。所以基于此呢，巴菲特选中的公司所构成的投资组合收益，从1962年到1966年连续5年帮助巴菲特显著打败了道琼斯指数的上涨幅度。而市场上大多数投资公司的收益率都赶不上道琼斯指数，所以你看巴菲特的投资能力可见一斑。如果仔细审查，巴菲特在60年代的所有投资无不体现着有原则的激进和有原因的集中投资这个风格。你比如说10倍市盈率的迪士尼，巴菲特直接斥资400万美元买下了 5% 的股份。这里呢还要插一句，市盈率呢就是公司股价和公司净利润的比率，这个比率越高就说明公司的股价就越高。你比如在2017年的6月份腾讯的市盈率就有49倍。那为什么要买迪士尼呢？巴菲特认为，光迪士尼本身拥有的卡通形象和电影本身就已经和股票当前的账面价值相等了，其他的新业务像迪士尼乐园啊，这些都是潜在的增长点，所以不管怎么样，当前的股价是远远低于公司内在价值的。那什么是内在价值呢？巴菲特是怎么形成自己价值投资的理念的呢？这里啊，就得从巴菲特从沃顿商学院辍学开始说起了。巴菲特啊，并不满足于赚小钱，怎么才能赚大钱呢？他就想啊，那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本科考进了美国商科最著名的院校沃顿商学院。结果到了那儿以后就发现，这个沃顿商学院徒有其名，名不副实啊。这里面的教授每天都在讲金融学的理论，就是那种很前沿的理论。但是巴菲特真正想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如何才能赚到100万美金呢？我如何才能赚大钱？我怎么才能赚回我自己的学费？这些知识呢却一无所获。所以读了2年书以后，这巴菲特特别的失望。那要平常人失望呢，可能就是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巴菲特就不一样，他要是失望了怎么办呢？直接主动辍学回自己老家读书去了。那你看这种激进的状态，迫切的想要成为胜者的欲望贯穿着巴菲特的投资生涯，驱使着他前进。从沃顿辍学回到老家读书以后啊，巴菲特呢依然在积极的寻找赚大钱的方向，其中呢就包括申请知名的商学院。偶然间呢，巴菲特在美国研究生院教师名录上看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戴维多德。巴菲特呢，他本身就读过这两个人的业界经典之作《证券分析》，他就突然发现，哦，原来写这本书的作者们还活着，哎，那太有意思了。于是呢，他给教授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说， 我本科毕业以后啊，想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我惊奇地发现呢，你居然还活着，我还以为写这本书的人早就不在人世了呢。巴菲特呢，就把这么一封信寄给了教授们。那格雷厄姆一看呢，哟，这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啊，作为一个申请者居然写这么一段话，这个人肯定是天资聪颖，智慧过人。那巴菲特为什么能进哥大呢？也就是因为格雷厄姆看上了他。巴菲特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没有辜负恩师的希望，和自己的恩师格雷厄姆有相当频繁的交流，并且从格雷厄姆手上拿到了他教书22年以来唯一的一个 A 加。那你肯定要问了，那这个本杰明格雷厄姆到底是谁啊？巴菲特这么傲娇一人，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都不服，偏偏就服他。没错，这格雷厄姆呢是价值投资的鼻祖，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投资界精神领袖之一。他呢有一个很著名的雪茄尾投资理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雪茄的最后一段是很不好抽的，但是呢不要忘了，这雪茄尾也是雪茄，再差的雪茄它也是雪茄，再差的上市公司也是上市公司。那对于那些对雪茄有特殊情感的人，看到别人丢掉的雪茄自己捡便宜捡过来抽一口，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因为捡到的雪茄实在是太过便宜了，作为雪茄的内在价值是有的，而被遗弃了以后价格很低，这就意味着输的成本很低很低。那买卖公司呢也是一样，寻找那些股价远远的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才是赚钱的核心。刚才说的迪士尼市盈率才10倍，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巴菲特很崇拜自己的老师，迫切的想成为格雷厄姆第二，想方设法的主动跟随自己的恩师格雷厄姆，就凡是格雷厄姆投资的公司巴菲特都会跟着买进。后来呢，巴菲特还争取到了为格雷厄姆工作的机会，在格雷厄姆的培养下寻找低价公司，巴菲特变得越来越顺手。1962年12月，巴菲特呢开始入股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价才 7.5 美元。那经过测算呢，公司每股所代表的企业运营价值大概是 16.5 美元，这个股价是被严重低估了。当时 7.5 美元的价格简直就是白菜价。随即呢，巴菲特开始买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但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主业是纺织业，而纺织业呢不赚钱，所以说买的虽然便宜，但是公司啊并不是一家优质的公司。两年过后啊，股价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到了1964年5月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向巴菲特提出并谈妥了想要邀约收购公司的价格，也就是说巴菲特把自己目前持有的部分股份卖给公司董事长，双方谈妥的协议价呢是每股 11.5 美元。可是到了最后呢，这个董事长给出的邀约收购价格却单方面故意压低了 0.125 美元。这个谈成的事儿怎么能随便修改呢？那更何况那你压低我的价格，岂不是说我的盈利就少了吗？所以说巴菲特当时非常气愤，一怒之下开始大量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这炒股炒成大股东，说的就是巴菲特了。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做纺织行业的，属于夕阳产业，发展潜力有限。你看，冲动是魔鬼，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冲动投资的巴菲特在这次投资上亏损了不少。那这次失败的投资让巴菲特开始反思自己的投资策略，他的恩师买家要低的策略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巴菲特逐渐发现，这恩师格雷厄姆的时代是经历过大萧条破产过的时代，所以格雷厄姆虽然说是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代宗师，但是在新的环境下总是有些束手束脚，不太敢相信个人的感觉，总是依靠数字和策略理论做出判断。失败呢，就让巴菲特开始有了新的思考，以合适价格买入一个优秀公司，远胜于以优惠价格买入一个普通的公司。价值投资首先追求优秀公司，其次才是寻找合适的买点。那什么样的公司才是优秀的公司呢？巴菲特又是怎么找到这些优秀公司的呢？他有四大策略，我们呢通过一个案例啊，来给你解释这个四个策略。巴菲特在1988年的秋天，大举买入可口可乐。那你可能会问了，这可口可乐这么成熟的公司有什么增长空间呢？有什么交易机会啊？巴菲特呢告诉你，有的。在他的眼里，可口可乐就是值得投资的好公司。第一点，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巨大，任何一个人兴许可能有100亿美金也可以买到可口可乐公司所有的渠道、生产线、厂房啊、机器这些，但是没有办法重构一个可口可乐品牌。巴菲特从1935年就开始喝可口可乐了，55年后的1988年，这家公司获得了巴菲特的青睐，那可口可乐品牌本身的护城河之宽广和坚实可见一斑了。第二点，利润率才是王道，不是规模。巴菲特的投资逻辑呢，就是与其投资一个重视规模扩张的公司，不如投资一个重视利润率扩张的公司。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今天呢来吃一个包子，你可以提出特殊的需求，那有两个选择， 你是愿意吃一个体积大了一倍但是馅儿还是这么多的包子呢，还是愿意吃一个包子体积不变但是馅儿多了很多的包子呢？那显然啊，体积大一倍可能就是第一口没馅儿，第二口包子没了这种状况，吃起来呢又没有那么多动力，也可能压根吃不掉。但是呢，如果说你让厨师在里面多放一点肉，多放点料，这简直就满足了一个吃货的所有美好愿望了。所以公司的运营也是一样的，与其今天你把公司规模做大但是利润率没有上去，还不如做一个精简有效的、利润率特别好、日子过得更安稳更舒服的、盈利性超强的一家公司。可口可乐从1984年到1987年巴菲特投资之前，全球销量增加了 34%，利润率从 22% 上升到了 27%， 实现了规模和利润的平衡发展。第三点，公司新的 CEO 在用公司的剩余资金回购股票，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公司认为当前的股价被低估了，未来有上升的潜力，所以说才回购自己的股票。第四点还需要讨论回来，也就是价格必须要低。在1987年的时候，可口可乐的股价呢已经从之前的最高点下跌了 25%， 市盈率只有13倍，但是考虑到它的盈利能力的大幅增长，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啊，就是相当于用比亚迪的价格买了一辆宝马。1988年巴菲特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四分之一以上的资金投在了可口可乐，三年的时间可口可乐每股收益上涨了 64%， 股价更是上涨了3倍。总结一下，他投资可口可乐以及其他大多数公司的策略就是买价要低，下手要狠，要利润率不要规模，还有宽广的品牌护城河。好，那上面呢为你讲述了就是巴菲特成长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巴菲特找到了自己的恩师，学会了低价买入的雪茄韦投资理论，并且在一次失败的投资中呢总结出更好的投资策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寻找优秀公司的四大要点：品牌价值、利润率、上升潜力、买入价格。那接下来我们为你讲述巴菲特成长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奠定他股神地位的关键阶段。策略日趋精湛，也得有用武之地，对吧？巴菲特呢迎来了一个所有投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我的投资本金究竟从哪来呢？天时地利人和就缺一个资金。早年间呢，巴菲特和我们是一样的，最开始只能从亲朋好友下手，什么姐姐、姐夫、姑妈、岳父、之前的室友等等等等，接着呢又去找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有医生、有律师、有物理学家等等。从1956年到1966年，巴菲特基金公司的总资产上升了 1156%， 而道琼斯指数只增长了 122.9%。 巴菲特基金公司的资产增长率是道琼斯指数上涨幅度的6倍。基于此，巴菲特呢逐渐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可是收益率越高，巴菲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在市场常常过热的大背景下，各种负面的声音呢开始出现了，像巴菲特没有早年的冲劲了，开始持中庸的投资理念了等等。外部投资人的压力很多时候呢并不一定是动力，反而成为压垮巴菲特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呢到了1969年，巴菲特干脆直接关闭了自己的基金，开始寻找成本更低廉的资金。他呢也的确找到了这家公司，叫做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巴菲特的恩师格雷厄姆就曾经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那巴菲特为什么盯上保险公司呢？因为保险公司啊，期限错期匹配的特点刚好满足了巴菲特获取廉价资金的需要。那什么叫期限错配呢？你比如说今天我去买了一份保险，不管我买的是寿险还是财险，但是我肯定是付了该付的保费了。这笔保费什么时候能得到收益呢？可能是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了，甚至说受益人都不是我了。所以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一旦保险产品销售出去，就有一笔现金进账了，而负债呢，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期限错配机制给保险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廉价的现金流，也给巴菲特带来了机会。这种资金在短期内可以被看作是没有负债风险的资金，也几乎不需要像银行贷款一样去支付定期利息，更不需要像股权融资那样要出让股权，同时满足了巴菲特巨大的廉价资金的需求。所以巴菲特呢，把保险成为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他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绝低成本资金，让巴菲特可以大规模收购企业或者是投资股票，取得不错的投资回报以后呢，巴菲特的保险业务的资本实力又大大增强了，带来了更多的保险，那更多的资金又带来了更多的企业收购和股票投资，更多的收益又带来了更多的保险，这个雪球啊，就一步一步越滚越大，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呢也越做越大，他就通过个人持续努力的稳定投资，打下了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帝国。保险家、企业家、投资家三位一体，这才是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的关键。好， 这就是巴菲特成长的第三阶段。有了前面两个阶段的积累，第三个阶段的巴菲特就顺利很多了，如愿地找到了廉价资金，加上持续稳健的投资，成为世界首富啊，只是迟早的事情了。那下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巴菲特传》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分三个阶段讲述了巴菲特的成长过程。第一个阶段，少年巴菲特是一个典型的小企业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了万元户。第二阶段，中年巴菲特从小企业家转型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家，在正式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大当家之前，他就已经是千万富翁了。第三个阶段，股神巴菲特，从1969年到现在，巴菲特实现了从千万富翁到近2000亿美元市值的企业的财富增长，至今还带领着自己的公司稳步前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里讲到的巴菲特的核心投资思路。第一，有关利润率，巴菲特说，我宁愿要一个投资规模只有1000万，但是投资回报率高达 15% 的企业，我也不愿意经营一个投资规模可以到10亿美元，但是投资回报率呢只有 5% 的企业，因为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回报率更高的其他地方去。企业规模并不是终极目标，股东的高回报才是，要重视公司的利润率水平。第二个，有关导师的，巴菲特说，他人生当中最成功的事情就是选对了自己心中的英雄，他的灵感都来自于格雷厄姆。第三呢，就是有关价格，永远不要指望在转让的时候能卖出好价钱，而是要让自己在买入的时候这个价钱低得诱人，这样最后的售价即便是不高，也能够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第四个，就是有关资产配置，全雷打式的投资才是关键的。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呢，做那么多资产配置，他们对所选择的每一只股票的肤浅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自己100个老婆的了解程度。另外呢，巴菲特的成功和他的科学投资理念有关，也跟他的个人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渴望成功的心态，巴菲特少年成长在美国1929年经济崩盘之后的大萧条时代，怎么才能变得更加富有啊？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在他脑海里消失过。在沃顿商学院的本科求学过程里面，因为学不到切实可行的赚钱方法，所以巴菲特呢，不惜以退学为代价寻找成功之路。在哥大毕业之后，他还愿意以零元工资给导师格雷厄姆打工，这无不体现着巴菲特内心追求成功、渴望成功的心态。再比如说他的财商，巴菲特呢有一套自己的商业投资思考模式，他能够抓住最重要的因素，提前很多年就准确预测出一家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准确的预估它的内在价值。同时呢，巴菲特认为大多数小道消息啊都没有什么价值，他认为自己的那些好观点是非常私密的，是一种夹杂着神圣感的自我创造。另外呢，还有他准确的自我定位，并且和管理层保持健康良好的合作互信关系。术业有专攻嘛，巴菲特呢就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管理好所有的公司，所以说在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华盛顿邮报这些公司的股东以后，巴菲特呢充分信任现有的管理层，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不成为管理层的敌人，而是做他们的教练。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寻找下一个股票的本垒打。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13本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